本节目由九二零影音工作室创意制作。
潮爸辣妈节目版权归合肥市广播电视台所有，任何未经允许的传播行为均属违规。欢迎与九二零影音工作室沟通合作事宜，电话0551-6350-9365。
我希望听见别人叫我
小姐姐，小姐姐，小姐姐，
而不是
阿姨。
但我最爱的称呼是
妈妈。
走在大街上，我希望听见别人叫我
欧巴，
而不是
大叔，大叔。
但我最喜欢的称呼是
爸爸。
我是辣妈，不是老干妈。
我是潮爸，不是太阳能浴霸。
八零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
潮爸辣妈。
本节目嘉宾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特此声明。
在刚刚过完的假期里，我们从朋友圈见到了各种各样花式秀旅游和秀美食的状态。如果你哪儿都没去，或者去的地方不如朋友圈里的地方好，你的心态会不平衡吗？有对比有伤害的人生感悟是好还是坏？为什么说不一定要经历过才会放得下？如何合理运用自己的选择权，让自己活得更加真实，更加开心？欢迎收听八零九零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本期话题，朋友圈里的刺激如何破。欢迎收听八零九零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各位好，我是灵儿。
大家好，我是大地。
一个长假期过去之后，各位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但是那个心啊有没有收回来，这咱们不知道。但是在我刷朋友圈的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我又有一点就是领略了祖国大好河山的那个感觉。
我跟你讲，之所以有这个感觉很简单，就说明你没出去浪。你没去远的地方浪，
是这样。
你没去你想去的地方浪，你没浪好。
我跟你说，是因为我们做这个特殊行业嘛，所以这段时间呢，会有一些节目的安排呀，活动的安排啊。比如说，我们故事广播的主持人这几天都在这个2019安徽国际车展的现场，给大家带来一些活动。对，但是我在刷朋友圈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哦，为什么我不能去呢？为什么我的孩子不能跟着我一起去呢？就有这种遗憾。
有一点，但不能。有，我们一心扑在工作上，自豪、骄傲且快乐。
但是作为家长啊，我觉得这种遗憾跟内疚，有的时候会让我接下来对我的另一半的态度有变化。
我刚说的话，你觉得作为节目部的领导，你听着感觉怎么样？那我下面能说真话吗？
你说。
凭什么？
我们今天啊，直播间除了大地跟灵儿呢，还为大家请来了育儿方面的专家。我们有请慕寒老师，欢迎您。
欢迎慕寒老师。
大家好。
慕寒老师，整个假期去哪玩了吗？
假期就带孩子到南京转了一下。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一种心态啊，就是在上节目之前，慕寒老师说：“哎，灵儿好奇怪，我没有哎，就你从来都没有过这种。”就算你不去南京，
基本上没有，因为我觉得生活是属于我的，我不需要跟别人去比较。
人家心态好，
就
是
因为人家是专家，你
知道吗？对，人家这个心态调，我跟你说，
我打断一下，我以曾经也想过，曾经也跟大家感受是一样的。
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就是姐妹们，后来假期过去之后，她会跟我吐槽的说：“你看，就是因为她请不了假。”
对对对，
看起来好像她能请得了假，就算小姐妹你能请得了假，请问这个国际机票又在这个黄金假期。你真的能够立马负担得起吗？
我今天有好多话想说。我举个例子啊，这个假期我没有接任何的额外的演出
商演，
对，这个故事广播呢也没有安排一些过多的工作给我，而且我的值班啊主要是集中在假期的后半段，所以我前面几天呢基本上是空的。我就有假了呀。我媳妇儿年年的跟我说，你要不想出去玩，你也没有假，假吧你要去哪哪演出，你也没空。我今年什么都有了呀。哎，你看今年这带着孩子哪人不去。
哎，你知道吗，你媳妇的那种心态啊，在做女朋友的时候还稍微好一些，但是一旦做了妈妈之后呢，我内心有一种就是别人的孩子都去好远的地方见世面了，但是我因为可能工作或者说因为这个机票我买不起，然后我觉得我自己的孩子只能好像原地踏步。他慕寒老师今天来直播间，能不能跟我们来解析一下，就是这一种在朋友圈里刷完了长假之后的对比。
其实我觉得这个只不过是同类现象啊。
嗯，
就比如说我们讲朋友圈刷完这个，我们会对比这个。那平时在班级里，老师一晒哪个孩子字写的好看，哪个孩子英语好，你不也对比吗？
哦，
其实他不是雷同的。
嗯嗯。
就是说喜欢对比的人啊，他其实时时处处都会去对比。那我不会去否定这个感受，因为我觉得没有谁一出生说我心性就如此的完整，我就如此的
就特别淡定。
对，淡定，我觉得那不可能。就是基本上我个人觉得，大部分的人都是要经历这个过程的。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以前也是这样子的呀，然后我就会去抱怨别人啊，都是别人给我设的坎，所以我没有办法按照我自己想要的生活去活，是这种感受，对不对？
对呀。
再比如说当你看到那个朋友圈里面谁谁家孩子上了什么什么英语，既然口语可以如此流利的说，对不对？谁谁家孩子数学得了什么竞赛或者什么什么表演什么什么，然后你就都会去对比啊，然后心里就想，哎，要么就会怪对方基因不好，怎么生这样的孩子，对不对？就我家生的怎么不是那个好基因啊，对不对？要么就会想，你看，人家一节钢琴课那老师请的那几百几百的花都无所谓，我们这呢，对吧，都不敢花什么，就有这种感受。要么呢就会怪这个其他方面的各种原因吧。然后所以我刚才说了，就是其实每个人大部分都会经历这个阶段，那我们就会反思，那么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它意味着什么呢？是意味着这个好还是坏呢？我觉得
那肯定是不好的，要不然我们今天不会在直播间里面请专家来给我们点破这个问题。
对
啊，所以你就上当了。我这么一问，你说肯定是不好的
啊？难道那这还是好的吗？
那如果我告诉你，因为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你形成了压力，对不对？那有一部分的这个爸爸或妈妈啊，他就开始有行动。他会想，哎，那我这样子我好难受，我老跟别人比，我自己心里不舒服，那我到底怎么样才是真正有效的办法呢？对不对？他也可能就真的去走上了真正成长自身的一个道路，就是没有这种刺激他可能会原地踏步踏不动啊。但有了这种刺激，他会觉得就像我就是这样的呀，就是啊，我总是这样对比我不快乐呀，而且现状我又改变不了。那你看我只有几种选择，要么呢我就干脆不过了，对吧？我还能我还单身，我把孩子也扔给你，这是一种选择，对不对？要么呢我就继续过着一边抱怨的一边过着，这不是大部分的生活现状吗？要么呢我就学会，哦，原来其实什么样的生活它都有好有坏，有得有失，对不对？然后什么样的事情它都有两面性，最关键的是它是不是最适合你自己的。我举个例子，我有一个朋友，他天生就不喜欢旅游，每次别人哪怕花钱请他旅游，他都痛之入骨，就是哎，你不要让我去旅游，求求你了，我宁可给钱给你，你都不要让我去旅游。
他喜欢安静的待着。
对，那你说对他来说哪是好哪是坏呢？他就是喜欢在家里啊，喜欢享受在家里的这种过程啊，所以没有说什么事是最好的，适合他的就是最好的，对不对？于是你就会反思一下，那什么是适合我当下现状和我自身性格和我这个的特点，还有适合我孩子的，你就会这样去思考。好，慢的，哎，你就会把这个焦点回归到自己身上，对不对？你就不去关注别人说啊，那个妈妈是一个会做西点的妈妈，你看我什么都不会，我这么 low， 那个爸爸这个挣了一大笔钱，对吧？谁谁老公那么有钱，我老公就是一个工薪阶层，你也不会觉得这么伤心。
哦，我所以听到现在，慕寒老师的意思是把关注点拉回到自己，而不是朋友圈里的他们。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情刺激了你，于是你想去改变它，对不对？只有有刺激我们才想改变啊，如果没有，每天都活得完全顺心顺水，你根本就不想改变，对不对？好，有刺激改变，那一部分人，我说的是一少部分人，这件事对他来说就是好事啊。哎，因为他成长起来了，他真的能够关注他自己了，他也许在关注之后他能找到一份属于他自己有成就感的，对吧，有价值的事情去做，他甚至给孩子做了一个好的榜样，然后呢他跟孩子能够一起去学习成长，这是不是好事？
这个周期大概要多长呀？
因为
韩老师看你自己当时从抱怨的例子开始，到你后来觉得，哎，我就算看到他们朋友圈里就是晒这种幸福，我也无所谓的时候，
我没有细算，我反正有几年的时间吧，它
是
一个慢慢的过程，
需要一个成熟的历练。因为每个人都经历过一些比较折服的时期，就比方说啊，我发朋友圈看这个人啊，他买了双新鞋，啊，这个人啊，他换了辆新车。当你自己也拥有这个东西的时候，也许你的目光会往更高远的地方去看。而当你的朋友圈呢，再有人买了个新包，买了双新鞋，在你已经拥有这种东西的情况下，你会觉得不过如此嘛。这种心态是否也可以转移到，当你有一天发现你一个朋友在朋友圈晒了，哎呀，今天换了套新房子，有点小，才200平，我努努力也能买。但这时候是因为你的这个关注的点，它的起点变高了，你才不会去对那些东西关心。比方说，我去过巴黎，然后就有朋友晒了啊，我在瑞士。 一样啊，没什么感觉。然后有人说我在月球，就这个会不会是跟这个有关系？
这又是另外一个方面
啊，
就跟刚才我们那个其实是两条线。我个人认为，刚才大地说的这个方面指的就是说，我经历过了，所以我放下了。对吧？
对，
我刚才说那条线是什么？不见得所有的你都要经历啊，因为你要想经历，尤其是在物质方面，那你得付出多大的代价？这个底子要很厚很厚才可以。所以呢，一部分人是像大地所说的那样子，就是说，哦，他因为经济上不如别人，于是他被刺激了，他努力的去挣钱了，对不对？或者他有一个好的契机，他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他也感受了，哎，不过如此，我放下。这是一个成长的一个机会和方面。还有就是有些人他就没有办法呀，我一个月，比如说我两口子家。一起就那么点钱，你说你让我到瑞士去玩一趟，那不是天方夜谭吗？对不对？但是呢，他也能学得放下，就是放下这件事情，看淡这件事情，你可以经历再放下。有些时候你也可以什么想通了就放下。
哎，说到这个想通了再放下，我自己的一个感觉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当你把你过多的精力花在看别人的小孩是不是出国旅行了，
是的，
是不是考了什么证和级的时候，你自然比较的重点在这儿。但是如果说你把你的精力花在了可能其他上，比如穆涵老师刚刚说的，我放在自己的修炼啊，自己的看书，你同样是刷朋友圈，你会发现看到了就是看到了，你不会往心里去，这是一个好奇妙的变化，但是它一定是经过一个长时间的过程。
对，就是一个自己不断内在内省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是觉得对于这样的人，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但对于一些其他的这个人，他可能选择的态度是另外一种，就是啊，我就不停地更加加深我的抱怨。那其实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公平的地方，就是我有权利选择我的态度和方式去面对同样一件事情，对吧？但他的选择其实用抱怨来选择，这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他把自己真正的选择权呀，去放弃了。
哦，
就是这种情况下你可以选择我刚才讲的干脆就不要这个日子了。你看有些人是不是本来活得很光鲜，就是挣的钱很多嘛，对吧？然后他放弃了到田园生活里去建一个小房子，有这样的人啊，对不对？任何一个人，当下的社会人，他都有这样的选择吧，你都可以放弃。然后你可能用仅剩的一点积蓄，其实你不要有太高的奢望，你其实一日三餐你是饿不死的，
对，
对不对？你比如说你有一套房子，你就肯定饿不死了。你把这套房子一卖，存到银行里面，剩下的钱你每日就是说过一些比较清淡的日子，你没有多大的这个开销，是不是？
对。
好，那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福利也很好了，比如说我们的医疗福利各方面，对不对？但是这是一个选择，可是有多少人能做这个选择呢？做不了，做不了的时候又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就是当我们不愿意反观自己的时候，不愿意去否定自己的时候，不愿意去接纳自己的时候，我们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指责，我讲你，因为这是最轻松，最不会让自己痛苦的一个方式。
还没压力。
对，因为都是你的问题，我就没有问题了呀，对不对？多爽的一件事情。
哎呦，说到这之后，就是妥妥的有一种曾经被扎以及扎过别人的那种经历浮现在脑海里。
就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我没做错什么，但是这些话一说完就觉得完了，果然我有病。
那今天呢，我们在小长假之后啊，把穆涵老师请到潮爸辣妈的直播间，是想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事儿啊，得扪心自问，因为有可能你自己不愿意承认，就是你在刷朋友圈的时候，是不是偶尔会羡慕别人的好生活，这种好生活打一个引号，也许他买了一个新包，对于你来说不是好生活，但也许他的孩子考了一个什么级别的考试，拿到一个证书，对于你来说是好孩子好生活，对不对？
对，
看完之后你会受刺激吗？然后呢，你的行为是什么样的呢？今天我们请专家来到直播间跟大家聊一聊，广告之后接着聊。
他觉得我有什么累的呢？不就是在家带个孩子吗？我想想，真不如出去上班。
哎，下班也不太想回家呀，回家没什么话说嘛。
我生气是因为他对我关心太少了，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明说呀。哎，
陪你一起吐槽养育熊孩子的苦，陪你一起追忆曾经自己的小世界。809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
潮爸辣妈播出时间。FM98.8 合肥故事广播，每周一至周五18:30首播，次日14:00重播。网络收听，请下载荔枝 FM、苹果 Podcasts， 搜索“潮爸辣妈”订阅收听。微信公众号请搜索“潮爸辣妈俱乐部”。
你在收听的是《潮爸辣妈》，小欧零二叫 你变成更好的爸爸妈妈。
本节目嘉宾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特此声明。
在刚刚过完的假期里，我们从朋友圈见到了各种各样花式秀旅游和秀美食的状态。如果你哪儿都没去，或者去的地方不如朋友圈里的地方好，你的心态会不平衡吗？有对比有伤害的人生感悟是好还是坏？为什么说不一定要经历过才会放得下？如何合理运用自己的选择权，让自己活得更加真实，更加开心？欢迎收听809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本期话题：朋友圈里的刺激如何破？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潮爸辣妈。大地和灵儿今天在直播间为大家请来了慕寒老师，他平时啊会接待很多的小朋友以及一些家长去做个案咨询，包括给一些家长去上课。大多数指导的应该是怎么样调整自己的情绪啊，从而更好的面对自己的学业啊。当然有一些大人可能是婚姻家庭指导方面也会找到你。有没有在我们上半段提到的那种，就是妈妈看老公特别不顺眼，不断的抱怨跟指责？
也很多，因为讲夫妻关系的时候肯定就是类似这些事情发生了，不仅是我们讲朋友圈的这些艳羡，还有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啊，比如说什么我干的太多了，他看的太少了，他除了挣钱什么也不做呀，他不关心我们呀，等等，这些其实是非常常见的。
是，
但其实都是同样的模式，就是只是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种生活方面面在没有微博还有朋友圈的时候啊，我看到的是隔壁邻居，至少我还能看到他生活的大部分的样子。但你知道有朋友圈之后呢，我只能看到冰山一角，是他所显露给我的好生活的样子，于是很多人就上当受骗了。
对，其实说上当受骗还是他自己的问题嘛，因为你愿意去相信，你愿意去看，然后只不过说你设想了一个美妙的完美的理想生活，然后你在看朋友圈的时候呢，所有跟你这个理想生活能够契合的，你会选择看，
对
吧？然后你就会说，你看人家的日子过成这样，我怎么过得那样？就跟你那个对爱人也是的，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个理想爱人，于是他在看别人的时候就会觉得啊好理想，看自己的就会觉得哎呀好糟糕。然后所以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情绪，对吧？抱怨。所以我刚才上班呢说了，这一切都是源于我们自己嘛，就是你自己没有更智慧的思维啊，更成熟的角度，那你就会把自己折腾的受不了。你看不论那些收入哪怕上千万的人他也在抱怨，收入几千的人也在抱怨。
你刚才上半段其中有一条很重要，是说承认自己其实并没有那么完美。
对呀，就是第一不要放弃自己对自己的选择权的这个权利，就是你什么事你都是有选择权利的。你要是真的觉得这日子不能过了，那你就离开呀。你又没有魄力去离开，然后你呢又不愿意接受现实，那你就在这个当中不断的挣扎对抗，然后把两个人搞得叫相爱相杀，两败俱伤，对不对？如果对方跟你的心态也是一样的呢，那就跟你真的是相杀嘛。
是，
但是两个人又都不敢去离开，因为觉得这样还算安全，因为再找一个人也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而且还要考虑到财产的分割，对不对？所以
好麻烦啊。
所以就是自己在自己给自己找苦吃，不是这样子吗？
那慕寒老师显然这个分析到这儿肯定已经是不对的嘛。
对，我能不能用一个不太好的一个词来形容这种状态啊？我们也经常会听到一种这样的形容词，叫做怨妇心态。那这个算不算是一种生活当中的？因为不分男女啊，
对，
可能男的和女的都有这种状态。
对，
但他这个状态的名字，我给他统称了一个叫怨妇，可以这样来形容吗？
如果是一个男的还有怨妇心态的话，那更糟糕了，
那就更糟糕了。
对，
是的。所以我个人的建议啊，就是第一，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就是可能我现在收入就是几千块钱，我的确没有办法带孩子去玩那些高端的旅游，但是我可以带孩子去玩自然，因为自然是不用花钱的，对吧？那玩怎么玩，我可以想方设法带他玩啊，我在家里旁边一个草地上，我们母子父子也可以玩得很开心，对不对？就这些是不需要去花钱的东西，我在我现有的经济条件下，哎，我能够给他什么？还有就是你别管人家到哪去玩了，真的跑到欧洲或者哪怕跑到月球 球上去玩，如果过程当中不开心，然后搞得大家都就是这个亲子关系并不是很和谐，其实也没什么，
还信用卡刷爆了，
值得羡慕的。
想一想，去什么马尔代夫，去了也吵架，不如到天鹅湖旁边走一走，
都是沙滩，对不对？
对不对？
就是说我们在自己现有的状况下，我就接受我的生活，然后告诉自己，我在这种生活下，我如何在当下现状下我把它过得更美好，对吧？因为我说了，不论是几千到几千万收入的人，都有过得开心的和都有过得不开心的，那就说明什么？每个人的选择不同，你获得的人生的状态就不一样，所以第一项就接纳，对不对？从当下开始去享受你自己的属于自己的生活。第二呢，屏蔽，就是如果你觉得你的心性还没有成熟到能够不被这些影响，那就不要看。
哇，我觉得这个其实很智慧，但是他的智慧是有一点小聪明在里面的，就我惹不起你我还躲不起你吧，有点这个感觉。
但是现实很多人啊，看别人的生活就像看恐怖片一样，又想看又不敢看，眯个眼睛偷偷看。为什么有一个这样的心理呢？就是你知道微博为什么那么成功吗？有一段时间，因为微博没有设定来访记录，即使我没有关注他，我也可以在不关注他的情况下每天通过搜索他的名字我去窥视他的生活。但一旦微博像腾讯的 QQ 空间一样开了来访记录以后，微博至少有一半以上的用户会流失，他会揣测一个人的心理，而这个心理呢，正好又是我们刚刚说的那种，你去看了，但是我又不想让你知道我看了，我心里不爽，我不说，我憋着，只有我老公和我老婆能知道，但我难受。然后那一半呢，就去找孟涵老师了，怎么办？
大弟刚才那个分析啊，那我站在发朋友圈的这个人的角度啊，如果他买了一个很好的包或者出国旅行，他秀出来了，他就是为了让你看到，
对呀，
他真的是为了说，抒情，我今天真的在这个国外的大街上走着很洋气很开心嘛，他是为了让某些人来羡慕他，
你知道吗？
会
网上有一段这样的说话，就你说了你买了个包或者你到哪旅游了，然后我是没有的，你是有的，我会说，有些人啊越缺什么越炫什么，这话说的挺对的，对不对？好，这个时候呢，这边的人又说了，
我发朋友圈的，
对。对，有些人越缺什么越炫什么，但有些人越炫什么说明他真有什么。
我觉得真的体现出怎么说呢，正常的一个状态，就是虽然大部分的成年人其实心智都不是很成熟的，
就发朋友圈的那些人心智也不成熟，
发和看都不是那么成熟啊。
当
然，有些朋友呢他可能偶尔去抒发一下，我觉得这也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你总去这样发或总是这样看，你首先告诉自己你就是不成熟吧，你就承认了吧，你别还说我都已经二十多岁了我怎么不成熟，你就是七十多岁你也可以不成熟，对不对？我们说了，身体跟心灵是分开的，那在这种状态下，你既然知道自己不成熟了，你就反思反思啊，对不对？你也去学习学习啊，你别老是沉在你原来的那个原地踏步上去走。然后呢，所以我是建议你要总发这样的朋友圈的话，你自己也反思一下，你到底给别人带来的是什么。就是有些人他是能 hold 得住的，无所谓，你发我也祝福你，你不发我也祝福你，不论你发的是什么，也有发痛苦的，我告诉你，你发痛苦发美妙，对吧？发幸福我都祝福你，这种人是有的。但是很多人他是受不了的呀，他一被你这样一刺激，他回家就是矛盾，而且表面上看的你好棒啊，其实心里恨死你，然后不知道怎么诅咒你。其实对你来说，你发朋友圈你收到的真正的正能量其实一定是小于一定应该对小于负能量的。
我们刚才呢可能举的是物质的例子比较多，但其实朋友圈里面还有一些，就像孟涵老师说，他习惯发忧愁，
对，
或者发心灵鸡汤，
对，
发一些就是他看起来很有文化的思考之类的话，这会不会跟他的 IP 形象有关？就是他每个人的网络上的人设，
每个人都在树立一个人设。比方说，假如一个人以前啊没那么有钱，他一旦有一天呢这个获得了比较富足的生活，他就会一旦一个人呢可能没什么文化，或者是念的书比较少，他就会经常去摘选一些诗集啊，或者是一些英文、法文各种各样的，可能你看都看不懂的一些话，你也不懂他语法是对的还是错的，他喜欢发一些在拍上忧愁的自拍，或者是此刻正在电脑桌咖啡前，就这些一些状态，我会觉得真的有点可笑。虽然啊我没有他那么富足的生活，但是我会觉得这样的话，在我嫉妒的同时，会不会感觉人生有点缺少了一些本该属于他的东西？
汪涵老师，你觉得他分析的算是比较中立的？
当然有点酸哦，
还是
有点酸，
对，我觉得有酸的
有酸有酸有酸啊，有酸。
我觉得有一点点酸吧，就是。 我个人觉得就第三点我的建议、我说第一点是接纳自己的现实 对吧把
自己第二点就是屏蔽
第二点是屏蔽当然也包括就是你自己也尽量少发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嘛对吧第三点就是接受社会的现实也就是大迪刚才说的就是其实这个社会就是因为每一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有成熟的有不成熟的有半成熟的有半不成熟的啊反正就各种层次不一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是多姿多彩的如果都是很成熟了说白了就没有朋友圈了因为不用发嘛对不对大家都过自己的这个
别说朋友圈了都成熟估计连战争都没有了
对对对就是这个世界可能它就没有办法这么丰富多彩了所以我觉得不论是大迪说的这种炫富的人啊或还是我们说就是其他各种炫的或者是炫痛苦啊或者是心灵鸡汤或者是炫娃对吧炫财富我认为接纳他吧就是这就是社会的现象你能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你为什么不可以接纳别人的不完美呢对吧
那穆涵老师你觉得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和接纳别人的不完美就这两个哪个道行更深一些
当然是只有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才能接纳别人的不完美啊如果你连自己的不完美都不能接纳你怎么能接纳别人的不完美呢那是假话呀你自己都不饶过自己然后你再说啊我可以饶得过你信吗就好比如说如果你去登飞机的时候你忘了带证件了然后你就没有登上飞机然后你把自己又骂又打搞一顿然后你跟旁边朋友说你要是没有带身份证我根本就不会怪你你觉得那人可相信吗你自己撞墙撞一口血说哎呀没事你要是没带身份证我肯定不会怪你的
如果这是我朋友的话我以后不会是他朋友了
对不对所以我们再讲回来很多爸爸妈妈说哎呀我对孩子要求都不高我都没有跟他说什么他怎么就不依不饶的不饶过自己我说你自己做事的时候有一个事情没做好你都搞得自己好像都犯了天大的错误一样孩子看在眼里心想我要犯了这个错误还能活吗
哎，可是这个道理放在我们教育小孩身上会有一点点的打个问号就比如有的家长对自己特别放松我不要求我锻炼身体也不要求我去进步啊学业上面啊事业上但我天天盯着我小孩的作业跟他的考试成绩那这不是反过来了吗
他不要求他锻炼身体不要求他自己进步不代表他接纳了自己的不完美啊他只是放弃而已不是接纳而且他即使在这里接纳了不代表他所有的他都能接纳呀他其他的不接纳的他转嫁到孩子身上因为我觉得我不够好所以你得好
所以这是假接纳
对这不是接纳真正的接纳是什么真正的接纳是社会是什么样我也接纳自己是什么样我也真正的就是心里很舒服的
就是 我安心做一个灵活的胖子
而且接纳以后是有动作的就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以后会在接纳的基础之上让自己变得更精彩不是接纳以后我就原地踏步了我每天就消沉接纳跟消极是两回事
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就是看起来接纳的第一步是好像不跟自己较真儿了对不对但其实第二步是让自己变得更完美
对、
这是另外一个境界大弟就是你不能安心做一个灵魂
对我有一次啊有一次骑车的时候我就看到自己我说我要吸肚子骑车直到我胖到一定程度我告诉自己装什么呢谁不知道你胖就放弃了
是的他是放弃他不是接纳真的接纳大弟应该想的是啊我现在就是这么多肉对吧 OK 我也一样可以很开心那我的生命怎么样才能更健康呢我要让它更健康因为爱自己所以我会让我的体型更加的健美这个健美不是为了给谁看而是因为我要对这个肉体负责因为他为我那么辛苦每天都在劳作
等一下
失忆
我家人给我拖了一天让我减肥了怎么回来又这样了不录了就这样了再见啊
非常感谢穆涵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下期见拜拜
好拜拜
以上节目由920影音工作室创意制作感谢您的收听